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次节目中，我们将继续播送由明慧丛书编辑组编辑，台湾一群书店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发行的《绝处逢生》一书。书中采编了80多例法轮功学员去病健身的亲身经历，在这些神奇故事中，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
下面请听多灾多难坎坷人生幸遇大法顽疾自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苦难人生路。我今年42岁，1999年5月中旬得法。我出生时劳累过度的母亲自己把我生在炕沿下，就趴在炕上睡着了。脾气暴躁的父亲重男轻女，回家看到我是个女孩，就把我装进了粪筐，送进大沟里不要我了。一觉醒来的母亲把我从沟里抱了回来，从此开始了我多灾多难的坎坷人生。总感觉不知是谁老跟我过不去，也不知是谁老在关键时刻保护我。记得14、15岁时，有一天，也就是毛泽东去世的那天，不知何处下来一块鸡蛋大的石头迎面砸来，我忽然看见时已经躲闪不及，就听一声巨响，感觉脑袋爆炸了，就昏死过去了。那感觉就像转法轮里讲唐山地震死亡又被抢救过来的人一样，可把我母亲急坏了，因为没人理我，家人都去哭毛泽东了。第二天我才醒过来，从那以后我知道人死了不是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了，而是去了别的地方了，去了人看不见的地方了。在我得法前，生死观过了好几个。1996年冬天，我在小产期间因劳累过度又严重受风寒，半夜一觉醒来成了植物人，全身像一块大木板，四肢不听使唤也没知觉。我本来就一身病，又被这突如其来的横祸惊呆了，我哭都不会哭了。从此以后，忠心耿耿的丈夫开始不惜一切为我治病。后来我身体能动了，也有知觉了，但是患上了严重风湿病，从脚掌到头皮全身疼痛难忍。而且更严重的是，由于长期服用大量中药，使体内发生病变，体内血管破裂造成大流血。我曾去过中医、西医、妇婴各种医院多方治疗，50多天不见一丝好转，每天昼夜只能靠止血针止血来维持我已经奄奄一息的生命。家里往日的欢歌笑语早已不见踪影，丈夫白天夜里家里家外忙个不停，很少休息。13岁的女儿开始操持家务，我已卧床不起4个多月了。看看劳累忧愁的丈夫和女儿，再看看生不如死的自己，得这怪病谁也治不好，既然治不好不如早死了。天天躺在床上不能动，止血针药劲儿一过时，我就要不行了。就是活着也是父女俩的累赘。我开始暗中委托常来看望我的邻居为我准备后事，邻居已为我买好了寿衣。我哭了起来，感觉自己整天像被什么东西控制似的，白天黑夜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怎么死，死后如何如何。在人生这条路上活得好苦好苦，好累好累，一步也走不动了。 就在这时，我得了大法，得了无价之宝《转法轮》这部天书。大法改变了我，有缘人得大法。学法第一天，大法破解了我一生中许多苦苦思索而又不得其解的谜。这本书我越看越爱看，看了半天，惊奇地发现，过去我的一双眼睛连一封信都看不完，眼睛就像凸出来一样疼痛难忍。今天看了半天书，不但不疼，还感觉眼睛非常舒服，我高兴极了。接着看第三讲的时候，我的脑子像开了一道大门，心里敞亮起来，也明白了许多。这时的我不知是什么时候，早已双膝跪着，双手捧着转法轮，趴在床上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放声喊着：“师父，师父啊，我怎么才能找到您？师父，我从今天开始修炼大法，无论修炼这条路怎么艰险，怎么漫长，我一定走到底。”从那天起，我不但身体哪儿也不疼了，而且无论怎么动，再也不流血了，一身轻松感。随着以后的学法练功和不断提高心性的过程中，我严重的石棉吸肺病，肺里长了很多芸豆大小的瘤子，都咳出来了。我那一贯不轻易相信别人的丈夫，这次对师父和大法佩服得五体投地。对师父的救命之恩，我找不出任何语言能表达出我的感激之心，只是不停地流泪。大法充实了我的心，我身体健康，心胸宽广，处事待人尽量符合大法，符合真善忍的标准。我主动与多年关系不好的公公婆婆和好，再也不对公公婆婆挑三拣四，斤斤计较了，尽最大努力孝敬二老，弥补并改正过去自己做不好的地方。乐得公婆说起话就夸大法好，在社会上我自营给几个厂家代销产品，改变了学大法前拖欠人贷款借机下蛋这个不好的心，主动清算各厂家拖欠款并立即付清。他们不相信，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浙江省一厂领导收到我的付清拖欠款通知不相信，紧接着又收到一分钱不差的汇款，他惊呆了。厂长亲自千里迢迢来感谢我，我说你就感谢我师父吧，是师父的法理教我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替别人着想，看看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不去得不该得的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事事处处做一个对社会对别人有益的好人。厂长说，法轮功师父太好了，大半个中国各地区拖欠我厂贷款，造成我厂停产，我就是想来取经的，如果大家都学大法，都像你这样听师父的话，为别人想一想，我厂的职工就全都有救了。他要见师父，我把师父的交工录像放给他看，他不加思索地跟着师父学起功来，并高兴地说，我快点学会了，回家教我老婆儿子练，让他们都学大法，都跟师父学修炼。你说他多有福分，本是来想取如何为厂里多收点贷款的经，却取到了佛家上乘修炼大法的真经。就在我学法练功做好人，沐浴在幸福中的时候，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集团开始铺天盖地镇压法轮功，许许多多的法轮功学员以为中共领导不了解我们李老师和法轮功如何好，不了解我们这些法轮功学员事事处处都在做好人。我曾几次去了北京，想通过信访办把我在法轮功修炼中身心受益的实际情况转达给政府，请政府领导亲自看看法轮功书，真正了解法轮功，了解法轮功学员，让我们这些曾经在社会上为私欲争争斗斗几十年，不知道如何做好人的人，有一个修炼提高的机会，允许我们这些长期饱受疾病折磨的人拥有健康身体的权利。可是事与愿违，几次都是无辜被抓、被打、被关押，邪恶的当权者根本不许法轮功学员说话。在此，我呼吁所有善良的人们伸出你们的援手，共同制止这一场惨无人道的对无辜好人的迫害， 还李老师清白，还法轮功清白。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活生生的奇迹：雷尼从轮椅中解脱出来》，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我是20个月前在爱德雷德市附近的一个社区中心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我同我女儿雷尼住一起，这不是我的心得，而是雷尼的。她今年25岁，是6个孩子中最小的。她生下来就有多种健康问题，随着年龄增长，病情愈加明显。她被认为智力迟钝，脊柱畸形弯曲，而且腰椎肿胀，导致终身剧痛，稍微站一会儿就不行，出门购物都需要坐轮椅，因为腿部运动会造成她从脚底心到头顶的剧痛。她生活艰难，总是担惊受怕，也无力上学。6星期前，雷尼说他也想练法轮功。我当时想，他内心知道大法的真相，但他怎么能明白这些原理呢？他怎么能学功？怎么能站着或坐着练功呢？我认为这是办不到的，我没了主意，担心不知如何开始。但随即我意识到，其实我并不需要起什么头，因为只要有李老师和雷尼在一起，什么都会做好的。于是我把一切都交给李老师，并开始教雷尼做第一套功法。他每次只能学一点点，2个星期后他学会了第一套功法。过后没几天他就能站着做了。于是我们俩一起去了练功点，练其他几套功时，他就坐在大家的中间。雷尼读转法轮，并且有很深的领悟。4个星期后的一天晚上，我们在家里练功，他说他可以站着练所有的功了，随后坐下来单盘打坐。这就是活生生的奇迹，我非常的震惊，感动得默默流泪。接着雷尼每天开始步行20分钟，他的脚和背也只是偶尔有些不舒服，出去买东西也不需要轮椅了。雷尼说这就是他要走的路，他要跟着师父专一精进的修炼。这也带动了我，还需要什么来证明法轮大法的神奇力量呢？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正因为师父的慈悲，我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这一美好的奇迹中。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对我来说，师父是慈悲的源泉》，作者以色列西人大法弟子。我叫潘雅，今年54岁，修炼法轮大法3年了。在我6岁时，有一次坐在家附近的小山上，想我长大以后将会怎样。我闭上眼睛问，我长大要做什么？然后我就看见一位年轻的中国人，我就想他是谁，为什么是个中国人。我活到了51岁时才明白这个人是谁。我当时半死地躺在一家医院的病床上，身上的几个器官已经被切除，我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当时处于觉得生命没有意义和没有答案的状态。后来那位护士给了我法轮大法的书《转法轮》，那一刻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那是宇宙慈悲的显现，师父为我指出被救度之路，我马上就被这本书迷住了。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我第一次练功，当时是手术后13天，而且我决定停止化疗。亲友们不停地给我打电话说，你是不是不要命了？我只是不停地用书中的话来加强自己的主意识。从此每天早晨，我和一位朋友到公园一起练功，后来其他人开始参加练功，我们就建立了一个练功点，我痊愈了。 我决定到北京去讲真相，证实大法，向人们展示这个功法无比的价值，并告诉人们我痊愈的奇迹。因为有沙尘暴，北京天空很暗，天安门广场满是人。我举起双手开始唱法轮大法好，警察们似乎没有注意到我在唱歌。我想如果我被捕的话，我就告诉他们我曾经是癌症晚期的重病号，我还要告诉他们我的一位同事和我得同一种癌的初期时，我给他看书，可是他没有相信就去世了，而我却好好的活着。我要感谢大法和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唱完了歌就走了，没有人阻止我，我也没有被捕。在一个由北京起飞的航班上，有人要求和我换位子。换了以后，我发现自己身边坐着一位年轻的中国人，他当时马上向我笑笑。他会的英语不多，我会的也不多，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开始交谈。他问我是否去过天安门，我把整个过程都告诉了他，然后我问他知道不知道我为什么没有被捕。他笑着说，你的师父帮了你。我告诉他法轮功在以色列是如何的流行，他听了很高兴，我现在仍然记得他的笑容。
下面请听《皮肤怪病无药去，得法修心两越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的身体从1995年开始患皮肤病，在4年期间不知受了多少罪，最严重时两只手烂烂的，什么东西都不能拿，7-8个月饭不能做，衣服也不能洗。这4年的冬天，就是39寒天晚上睡觉，两只手都得在被子外面，一拿到被子里面就疼痛发痒，受不了。不管天冷的什么样，都得放在外面冻，不知哭过多少回。县镇医院和周围能治皮肤病的医生都去看过。4年间，中药、西药、丸药、打针，花去药费7-8千元，但始终不见好转。有几次被药物毒得不省人事。我5岁时，和几个小朋友在井边玩，掉到井里，不知道在里面待了多长时间，被大人发现后救了出来。几天后，家里人发现我有一只眼闭着。从那时起，60多年内，这只眼看物体总是斜着，模糊看不清。1998年，我有幸得了大法，从此我的人生道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得法当天晚上，皮肤不难受了，一宿都能睡好觉，从此一天比一天好转。2个月，身上和手上的皮肤病全好了，眼睛也好了。学法前还身患胃病、胆囊炎，腿痛、腰痛都是很严重的，也都痊愈了。老伴看着我这些神奇的变化，病不治而飞，也开始修炼大法了。到现在，我们老两口学了4年多法轮大法，再没花一分钱药费，身体很健康，真是走路生风，干点活也不累。是李洪志师父把我这个多病的人拯救了出来。亲身经历使我坚信法轮大法威力无边，更加坚定了修炼的决心。邪恶的僵尸集团撒了许多的弥天大谎，纸是包不住火的，聪明理智的人呢，是不会轻易就相信谎言的。特别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更会理智地想一想，这不是文革悲剧的重演吗？在此我提醒大家一句，人都要为自己负责的，好坏出自一念，在大是大非面前是不能含糊的，善恶有报是天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医院宣判死刑的病让一本书给治好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1999年7月以前，在湖南省平江县的一个山区乡村，人们在传颂着一件不寻常的事，真神奇，大医院都辞了盘的心脏水肿病 让一本书给治好了。原来1998年秋，小刘的心脏水肿病已经严重到了全身浮肿，腿肿得有小水桶粗，从腹部到胸部肿得像一面鼓，脸黑唇白。他家很穷，但为了抢救这家中唯一的劳动力，借上钱到武汉的大医院去治疗。钱花了，但病情却越来越恶化。后来转到湖南医科大学附二院检查，说人快不行了，只给开些药让回家服用。30岁的小伙子就这样无助地躺在床上等死了。这年10月的一天晚上，一位县里来的水电工程师在小刘邻居家讲，现在社会上很多人在练法轮功，这种功法很神奇，学练后好人变成了更好的人，而且很多人身体也练好了，特别是有疑难病症、不治之症都好了。这消息对小刘来说确实太及时了，他当时就向工程师借了转法轮来读。法轮大法博大精深的法力吸引了他，使他明白了人为什么会生病，人做好事或做坏事为什么会给人带来福报或灾难，人生的目的是什么等等鲜为人知的问题。读来读去，他忘掉了自己的病，完全沉浸在博大精深的法理中。几天后，他奇迹般坐起来了，能吃东西了，仅剩的一点药丸也丢了。一个多月后，全身的肿消了。当1999年3月我在县里召开的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上看到小刘时，他已经是一个健康的人，而且能双盘练功一小时。1999年6月份，当我再次在一个水电建筑工程工地上见到他时，他活蹦乱跳地在那儿打工，红光满面的。那位工程师告诉我，村里的人都说小刘修炼法轮大法后像变了一个人，身体比没生病时还好，而且变得性格温和善良，在这里打工工资给多少是多少，从不讨价还价，苦活重活他争着干。然而人们永远不会忘记1999年7月22日那天下午，天上雷电交加，暴雨倾盆，中华大地上整个电视的所有频道全部上阵，栽赃诬陷法轮功，人们被搞得晕头转向，惊诧莫名，年纪大的人则心惊胆战地说，莫非文化大革命又来了。此后小刘和千千万万的法轮功修炼者一样，几乎天天受到当地公安、派出所及综合办的骚扰和恐吓，法轮功学员还被强迫上交法轮功的书籍和资料，多次被强迫填什么决裂、保证等各级下达的表，公安和派出所还要学员在所谓的悔过书上签字，交保证不上访的保证金等等。2000年3月上旬，镇不法人员奉上级指示办洗脑班，负责人在洗脑班上宣告说，上边说现在杀人放火的不管，就管练法轮功的，上边是把你们当四类分子看待的，即文革时的地府反怀右，你们要改过自新，重新做人，我们本来就在做好人，叫我们重新做人，重新去做什么人，真让人哭笑不得。就拿小刘来说，叫他放弃修炼，重新去得心脏水肿，重新躺在床上等死。迫害三年多来，江氏政治流氓集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不断的升级，不知小刘是否承受得了。在中国做好人怎么就这么难呢？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儿患顽疾母心焦，修炼大法重病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儿子今年6年级，在一年级下学期，我突然发现孩子的眨眼次数增加，而且越来越频，还不停地去擦眼睛，说眼睛里有小树叶、小石头。我就领他到医院去求医，大夫给开了最好的药水，让一个小时上一次药水。在家里我给孩子上，在学校有老师下课给上。每次放学接孩子，我都准备一个湿手绢，等孩子出校门时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孩子擦眼睛，捧着孩子的小脸，望着孩子被药水浸泡的眼睛，我的眼泪在眼圈里转，不敢掉下来让孩子看见。市里的名医都寻遍了，不仅没好转，又添了嘴歪的症状，大夫说只能吃药维持了，想彻底治好很难。我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到各大医院去给孩子治疗，在治疗的同时又添了咳嗽的症状，咳嗽的次数几乎用秒计算。没过几天，孩子又开始尿频，不停的要尿，每次尿的很少。我和丈夫决定到沈阳去治疗，跑遍了沈阳的陆军医院、中国医科大学的儿科、内科、眼科、神经科，也看了专家门诊，钱没少花，药也开了不少。一个中医大夫说，你孩子不能上学了，再上学就得满地走。我对大夫说，您就实说吧，我承受得了，您开了这么多的药，吃到什么时候能好？大夫说，这药得吃一年两年，也许三年四年。这孩子的病发展得很快，开始是眨眼，接下来是嘴歪，然后是咳嗽尿频，下一步是耸肩骂人，注可能是烦躁所致，最后是全身瘫痪。听完大夫的话，我背过身去，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原以为大城市的医生医术高明，能治百病，现在这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离开医院，我和丈夫领着孩子上饭店吃饭，又领着孩子去划船，看着孩子玩得那么开心，我们做父母的心都碎了。不知他的人生之路还能走多远，他才七岁呀，人生的路刚刚开始，我只能生他，却不能给他健康幸福，这样痛苦的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回家后，我和丈夫商量，要么孩子交给你，你领他去治，要么孩子交给我，让他和我一起去练功。我一边看着一大堆药，一边说，这药可咋吃呀，有治老年痴呆的，还有一种剧毒药，让吃四分之一片。大夫说，如果发现孩子抽，马上停药，要是能治好也行，关键是吃不好啊。最后丈夫说，行，去练功吧。第二天，我领孩子到大姨家去练静功，他的腿一盘就是15分钟，坐那儿非常安静。第三天早晨，天还有点黑，我就把孩子叫醒，带着他去了公园。当时人很多，我们就在最后一排跟着练了起来。听着那优美祥和的音乐，我们融化在真善忍的世界中。每天放学后，我们母子就一起看转法轮。没有时间看，我就给他讲，你要听师父的话，做一个好人。你现在就应该做一个好学生，不和同学打架，不骂人，不拿小朋友的东西，好好学习。就这样学法练功，每天他所有的病症都在减轻，到了第五天全好了。从此以后，只要做完作业，吃完晚饭，他就主动到外面去练功，到学员家去学法，学习成绩一直很好。1999年720后，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被中共破坏了。孩子说，妈妈，我愿意到外面和大家一起练功。孩子的幼小心灵怎么能理解迫害呢？现在我发真相资料，他也跟着一起去，积极投入到正实大法的洪流之中。我感谢伟大师尊对我们的慈悲苦度，我也要告诉世人，我的亲身经历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我儿子今年上六年级了，六年来没吃一粒药，生活的健康快乐又活泼可爱。法轮功确实能使人身体健康，道德高尚，珍惜大法吧，你也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